首先让我们低头来祷告。主，我们相信今天我们已经看到那一位第一位阿利亚的人上行，他是那信心之父，他是那一位在我们之前走出一条路使后人可以跟随的人。你帮助我们，使今天的经文所讲解的能够在我们的里面对我们说话，使我们能够有回应。已经来到这个时刻，主，我们需要听见，因此主打开我们的耳朵，使我们能够听见。祷告感谢是奉靠耶稣啊哈马西亚的名，阿们。雷雷哈，雷雷哈，这个字有非常多的意思，但我还没有开始进入正题，我总要提一下前言。很多的时候我们在读圣经，我们看了，我们就看过去，很少停一下思想一下。因为写在圣经里的，写在圣经里的一定是神借着这些事情要告诉我们什么。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来思想创世纪从第一章到十一章。我们常常说这个是列国的故事，从十二章开始一直到五十章是有关以色列的故事，或是人类之后借着以色列要进入的这个故事。当我们看到挪亚，看到挪亚的时候，我们看到洪水，我们看到整整一整年他们被关在方舟里面跟所有的牲畜动物，然后之后一年之后出来，神与他们立了，与挪亚当时有八个人立了永约，立了彩虹之约。那接下来的记载有关挪亚的呢，就是他做农夫，他摘葡萄园，然后他不晓得做了什么事，总之他第一句话在陀拉里面的第一句话，我们上个礼拜提过的，就是什么？他咒诅咒迦南，他自己的孙子，是不是？然后接下来我们就看见是他的子孙开始遍布全地。我一直在想，挪亚非常重要的，为什么神借着妥拉在这里记载的就是他咒诅迦南？我今天必须要从这里讲起，我们来认识你以后怎么读圣经，你怎么解释圣经，这是前文。我们来看，你一定要去思想挪亚，圣经称他是传义道的，神称他是义人，在他面前是完全人。他经历的这个洪水，我想他是那一位最知道发生什么事的人，是不是？他看到整个世界这样的被毁坏毁灭。我们也思想，我们也有人提起说有可能当时门关上了，雨下来了，或是从地上的渊泉都蹦开了，一定有人来敲这个船，但是他没有办法打开。或许他有听到哀叫的声音，但是他们不能做什么， 因为那个门已经关了，他没有看到到底发生什么事。可是等到一年之后他走出来，他看到的景象，我相信一定深深的在挪亚的心里面造成很大的影响。我不知道你们怎么看，但是我觉得这是合情合理的。所以圣经没有讲到底含看见了什么，做了什么，有太多的猜测，太多的猜测，圣经一点都没有透露。我们不用去看为什么，可是当挪亚醒过来的时候，知道他的儿子对他所做的事情，他咒诅了迦南。我只有一件事情跳上我的心里面，就是经过了这样的审判，洪水的审判，挪亚在自己的儿子身上看见同样的罪，你知道吗？挪亚看见过去洪水之前的罪竟然在他家里面发生，他那种震惊愤怒，我相信是没有人可以想象的。因此当我在仔细读这个经文的时候，我发现他咒诅迦南，他说愿迦南当受咒诅，必给他的弟兄做奴仆的奴仆，或是再讲了两次，愿神使亚弗扩张，使他住在神的帐篷里，又愿迦南做他的奴仆，讲了两次。那天在祷告的时候，我忽然间看到一件事，我发现这个咒诅其实是一个怜悯。我要你们放在心上，读妥拉读来读去，咒诅为什么会是怜悯？如果你亲眼看到神怎么样的发怒，怎样的毁灭全地，然后在自己的儿子身上看见这样的事情，他所担心的是什么？他所担心的是那个审判临到他的家里。神轻慢不得，神你不能够忽略他，对不对？你放在心上，你仔细去想。所以他咒诅迦南，他咒诅迦南，在这个咒诅当中，似乎为这个犯罪的儿子家族留了一条生路。我把这个问题交给你们去思想，去默想。因此当我们看到当他的三个儿子后来遍布在全世界，当时的世界，不是现在的整个世界，当时的世界，你已经看到很快的，韩的儿子叫什么？宁禄，我们把他抓出来，古时他的儿子古时生什么？宁禄，古时的儿子叫宁禄。这个时候宁禄圣经讲的很少，我们的翻译一点都不能够真正的代表那个经文的意思。他说宁禄为世上英雄之首，他在耶和华面前是个英勇的猎户。哇，你说他在耶和华面前是英勇的猎户，所以你对宁禄的感觉怎么样？他是个英雄，他活在神面前是一个大能的人，是不是？可是真正的圣经让我们看到宁禄他国的起源在哪里？士拿地意思就是两条河的地方，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一直到启示录不停提起来的巴比伦。 所以凝露是一个非常残忍凶暴的人。你要记得，我今天要告诉大家，很多的时候是我们有很多的故事，从犹太人的塔木德或是米德拉西等等的地方来的那些故事。有些故事你要放在心上，你要去听，为什么？因为在当时，甚至于到2000年前，这个圣经都不像我们现在人手一本，你知道吗？他们每一次要听神的话，要去哪里？要去会堂，这是2000年前，对不对？可是挪亚的时代，或是说亚伯拉罕的时代，或是说摩西的时代，甚至于摩西的时代，他们要听神的话，要去哪里？没有会堂，那个时候没有会堂，他们要等候，到摩西的时候等候祭司，他宣讲神的话语，妥拉，是不是？不像我们现在，我们有人手一本，我不知道你看不看，我们这个礼拜的妥拉那个写的或是讲的播放的都非常精彩，可是有多少人真的去看呢？你要去看呢，神的话语你要去看呢，你要读啊，你不读的话你就不知道，真的是不知道。你不能说我是基督徒，所以我自然我就会明白神的话语，你不明白的。所以当我们看到当时凝露是这样子的败坏，这样子的残暴，你的证据在哪里？你证据就在下一章巴别塔，神就下来看看他们在做什么，他们一起要反抗独一的真神，就是盖一个巴别塔。神下来使他们变乱他们的口音，所以就分开了。在分开的时候，我们看到亚弗那个闪的儿子，闪的儿子亚法沙生沙拉，沙拉生希伯，希伯生了两个儿子，一个名叫法勒，因为那个时候人就分地居住，原来从第三代开始人就分开了，很快的人就分开了，分句了，因为语言不通了。那所以到了11章，在后面的地方讲到闪的后代一直到他拉，这一共十代，一共十代，一直到亚伯拉罕十代，在这一段时间里面发生了什么事情，有很多的故事。所以当我们来到12章，忽然之间好像你感觉到没头没脑 没脑的就出现了雷雷哈，你要离开。所以很多人就想要去知道到底亚伯拉罕是谁，他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因为在12章一开始你已经看到这位亚伯拉罕跟神已经有亲密的关系，对不对？他一定有亲密的关系，他不是忽然之间听到这样的一个声音，然后他就出来了。那有人说，我知道有很多故事，其中有一个故事就讲到塔拉，他的爸爸亚伯拉罕的爸爸跟凝露是好朋友，他们在乌尔，他有一个晚上他们一起宴会喝酒，因为塔拉可以造偶像，完成满足凝露的要求。就在这个晚上，亚伯拉罕出生了。出生的时候，凝露有很多的术士跑来跟凝露讲，他说我们看到有一颗星在东方，有一颗星很大，然后这颗星呢就下来， 然后吞掉四级的小星，四颗小星，把它吞掉。所以如果在今天晚上出生的这个孩子，他将来他要取代所有在地上的这些国家。那这个宁禄一听，他知道人家跟他讲他啦今天晚上生了一个儿子，所以他就要求他啦。你知道他们之间还是好朋友啊，坏人还是有可以有好朋友的，你知道的啊。你把你的儿子给我，我要把他献给火神，然后我会让你很尊贵。但是这个他拉不肯，他不肯，所以他就立刻把他的儿子送到挪亚的地方。原来挪亚这个时候还活着，所以据说亚伯拉罕的前三年是在挪亚的膝下，圣经没有讲。这位挪亚是与神同行的人，他带这个孩子教他教导他认识这位独一的真神。那当然这个是犹太人的传统所说的故事。接下来是闪，他跟闪认识。因此在后面我们看到不管是以撒或是那个雅各，在他们的记载里面，这两个人都有投靠闪的时候。那闪是谁呢？那我现在先提亚伯拉罕。这位亚伯拉罕从小他已经听到，他已经认识，从挪亚的口中，从闪的口中，他认识，他知道。因此到大的时候，我们已经知道最有名的故事就是有一天他爸爸不在，他们家是卖偶像的，是不是造偶像的，他爸爸说你好好看着这个店。然后来了一个人，这个人呢五六十岁，哇，他就看着这些偶像就跪下去拜，他说他要买一个偶像带回家去。就亚伯拉罕就问他，亚伯兰那个时候问他，问他说你几岁，他说我六十岁。他就说你六十岁，你活了六十年，你怎么要像一个昨天才做好的这个泥土神像拜呢？就笑他，就这个人就羞羞愧愧的就走掉了。后来又来了一个女的拿了鲜花，她说要来祭拜这个偶像。那亚伯兰就把这个花摆在一个最大的一个偶像的前面，然后拿起一个木棍就把所有的神像打碎，最后把这个木棍放在那个大神像的手中。就他爸爸回来了，怎么回事，这是谁做的？亚伯兰说他们吵架。他说怎么回事？他说因为有人拿鲜花来，大家都争着，每一个人都争着我最大我最大我最大，所以他呢这个最大的这个神像就拿起棍子来把所有的偶像都打碎了。爸爸说你胡说，你胡说什么，这些是土做的，他们怎么会有这样子的这样子一个反应，不会说话的。所以他亚伯拉罕就告诉爸爸说，所以呀，这些都是假的，你在做什么呢？为什么我们要做这些偶像让人去拜呢？为什么我们不拜那位真正的神呢？那所以以后的故事就是宁禄非常的跟他拉这个家庭就开始有隔阂。那直到最后，你知道乌尔这个字的意思是什么？这个字就是火，火就是火。当你看但以理书的时候，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有没有把三个但以理的朋友扔进那个大火炉里， 原来从那个时候就有了，他有大火炉，可以燃烧七倍的热的那个大火炉。啊，据说亚伯拉罕被扔进去，但是呢，他毫无损伤的走出来。然后宁禄很生气，再把他的哥哥哈兰丢进去，但是这一次哈兰就死了。所以当圣经讲说哈兰死在他的本地加勒底的乌尔，在他父亲他拉之先，其实原文是说哈兰死在他拉的面前，也就是说他拉亲眼看见他的儿子被扔进火炉里面活活的烧死，以至于那个时候他们就搬了，全家就搬走了。当然我们知道这些故事或许跟《使徒行传》或是跟其他的一些记载不一样，但是我要再一次的提醒大家，在当时没有文字记载的，当时没有的，没有那个的，所以都是凭口传的，有很多的故事。总之在很多的迹象里面，他们连接起来的这些过去的故事里面，让神，你知道神在遍地在寻找人吗？你知道吗？你如果不知道，你要记得诗篇怎么讲，他在全地在寻找有没有寻找他的，结果诗人说什么？没有，连一个也没有。神在全地在寻找，有谁？他在寻找我。于是在这里他寻找到一个人，这个人就是亚伯拉罕，亚伯兰那个时候。所以我讲的这个前因后果，就是为什么圣经不记载亚伯兰的发生的事情呢？不需要了。为什么？因为你当你看到巴别塔的时候，你已经知道那个世代是什么样子了，你不需要多讲了。就像主耶稣降生，除了他的出生的那个记载，以及他12岁到圣殿去的记载之外，再来就是他30岁了，是不是？中间有没有记载？没有记载。有没有故事？很多故事，很多有关主耶稣年轻时候的故事不在圣经里，因为不重要。最重要的是他30岁以后他出来的3年半，对于亚伯拉罕，亚伯兰成亚伯拉罕的这个整个的故事，最重要的是在今天12章开始的。雷雷哈，这是两个字不一样的，雷雷哈不一样的，它有很多意思。我们已经讲过犹太人有对于神的话语有很多的解释的，恐怕都有70种以上的，上千种都有的。我讲提醒大家，但是在这里有四种。这一句话，你自己离开。我们今天值得我们好好来思想亚伯拉罕的故事，我们要好好来思想他。不管是从乌尔还是跟着爸爸到了哈兰，他仍旧是在大河那一边，他仍旧是没有离开他自己的本地本族父家，是不是？他仍旧是生命仍旧是纠杂在一起的，纠结在一起的。这个社会会影响他，这个世界会影响他，他的父亲会影响他。尽管他不要，因为他已经认识这位独一的真神，但是他很辛苦。辛苦不辛苦？很辛苦。所以在这个时刻，有人说他在他拉死了，父亲死了以后才离开。可是我们如果从经文来告诉我们的，他拉还没死，因为他那一共活了205岁， 205岁，他是在70岁的时候生亚伯兰，亚伯兰离开的时候是75岁，是不是？75岁70加75多少？145岁，是不是？所以他呢还活着，如果我们照圣经来讲的话，他离开，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每一年我们都在读这个经文，但是我今天要告诉大家，这个经文非常，可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不仅是对亚伯兰重要，对你我都非常重要。因此打开你的耳朵，好好的听，好好的听。今天的经文，今天的妥拉经，我大概一个给你们一个很快的一个浏览过去，我再回到这里来。亚伯兰出来，神带领他，他给他很大的祝福，他就走到了伯特利，走到了示剑，示剑我们才去过，是不是？示剑伯特利那个地方，他每到一个地方他就筑坛给这位神，坛代表他跟这位神的连接。然后我们也看到说，他因饥荒下到埃及，我不知道要从哪里讲起，但是你知道亚伯兰是个先知，你知道 他是一个先知，他的每一个举动，他所行的，写在妥拉里面的，跟下一代都有关系的，都有关系的。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要离开，跟他一样，当亚伯兰踏上迦南地，其实神都没有告诉他要去哪里，他就是有一个方向他就走过来。但是我们看到示剑，我们看到摩利橡树，摩利是人名，然后他在伯特利筑坛，在爱那里筑坛，这些名字以后又会出现，对不对？有没有看到这些名字以后会出现的？在约书亚记的时候他又会出现，他的儿孙进入的时候，然后他遇到饥荒下埃及。请问你在创世纪最后的时候，谁因为饥荒下埃及？雅各全家，是不是？雅各全家下埃及。我们看见每一件事情，亚伯拉罕在做的事情，亚伯拉罕在做的事情，都是跟他的后代子孙有关的，或许说都是有一个先知性的预言的。他在那里，我们看见，我又写下来几个，我们来仔细来看一下他到底学了什么东西。比如说他在创世纪12章12节，我们看到说他到了埃及，他怕，他就说，告诉莎莱说，他们，你要告诉他们你是我的妹子，要不然他会杀我。于是我们在出埃及记22章，我们就看见什么？第一章22节，我们看到法老要杀什么？是男婴，是不是？你知道有一个对照。然后我们看到创世纪12章13节，我可以因你杀来存活。于是我们在出埃及记第1章20节，我们看到在那里有希伯来的助产士接生婆，救了这些男婴。12章14节，亚伯拉罕到埃及，出埃及记第一章 第一节，我们看到雅各跟他的子孙们到了埃及，这些等等的。十二章二十节，我们看见说他法老把他送走，叫他走，是不是让他走？结果我们在出埃及记十二章三十三节，我们看到法老告诉摩西说：“你赶快带以色列百姓怎么样出去，离开，离开。”每一个步骤在十二章里面，我们已经看见每一句话，你要建立起来，就是说，在发生在亚伯兰的身上的之后，都会发生在他的子孙的身上。那为什么要你听这一句话？就是发生在他身上，他所做的事情也一样的会发生在，或是说我们这些被他因信成为他儿女的身上。每一件事情，所以我们来到了十三章，当他的侄儿罗德要跟他分开，罗德本来是走在一起的，相信亚伯兰的，可是在这个时刻争吵。为什么？据说他们是说亚伯兰的这些仆人，他牧人，罗德的牧人告诉亚伯拉罕的牧人，他说亚伯拉罕根本没有子孙，他的一切最后要留给谁？当然是留给他的侄儿罗德，所以应该以我们为主，我们要怎么样，你们要让我们在前面，就是让我们有一个优先权，所以两个就争吵起来了。所以当亚伯兰跟他讲说不要吵的时候，你可以走，你可以选择你要到哪里去的时候，罗德做了一个选择。同行的人到一个程度可以做一个选择，因着利益的冲突可以做选择。很多时候发生在天然世界里面哈。但是等到罗德走了以后，他选了最好的平原之后呢，神向亚伯拉罕显现，跟他显现说什么？他要给他，你举目向东南西北观看，这个你所看到的地方我都要给你。从亚伯拉罕一出来，每走一步，神就应许他一个极大的应许，然后赐给他土地，在这里赐给他后裔，都是他见到异象的，然后告诉他说你起来纵横走遍这地，这是在十三章第十七节，你起来走遍纵横走遍这地。所以在约书亚记我们也看到二十四章第三节，约书亚对众民说：“以色列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古时你们的列祖，就是亚伯拉罕、汉拿赫的父亲他拉，住在大河那边侍奉别神。我将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从大河那边带来，领他走遍迦南全地，领他走遍迦南全地。好，你们要耐心听哦。”他为什么要他走遍全地？他的脚掌要踏遍这一块神说我要给你的地，亚伯拉罕，他要做这件事情。他做了没有？他做了，他踏遍全地，这是神叫他做的，放在心上，神要他做这件事情。之后我们来看到第十四章发生的事情是四王跟五王，好像没有什么关系，可是如果你从这个四王五王的名字四王来看，第一个，当暗拉非做示拿王，请问你示拿是哪里？巴比伦。 OK， 亚略做以拉沙王是谁？以拉沙王是指希腊。基大老马做以兰王，以兰王指的是哪里？波斯，以兰就是波斯。然后提达做哥印王， 割印，如果你会希伯来文的，你就会知道他在讲着狗印。狗印是什么？列国、诸国。所以我们看到巴比伦王、希腊、波斯，然后列国来攻打迦南地，攻打迦南地，这是在亚伯兰的时候。这一件事情，这四个国家名字到最后还会出现，希腊、罗马还会出现，他们仍旧代表着什么？地的四，或是说地的四颗星，地的四颗星。每一件事情你都会看到指向最后，都有关联的。他亚伯兰代表末世的心腹，他起来追赶，起来追赶，把他的侄儿跟他骨肉有关系的争夺回来。那我们在这里，我先大概的先跟大家讲一下，索多玛王跟他要什么？他说财物我都不要，我只要人。这位王是非常邪恶的，一样的，索多玛王一样是很邪恶。他要什么？他要人口。你知道人口在希伯来文里面或是英文里面叫做灵魂 soul。他要什么？他要这个东西，直到现在还是这样，是不是？在争夺的神的子民跟撒旦的这个阵营在争夺的是什么？财物吗？绝对不是，争夺的是什么？人的灵魂，一样的，人的灵魂。最后麦基洗德出来，大祭司出来迎接他。麦基洗德不是名字，麦基洗德叫做仁义王，仁义王 Maki 王的意思，喜德其实就是仁义王出来。那在诗篇里面或是希伯来书里面，我们都知道他预表着我们的大祭司主耶稣。这些经文都在这里，我们没有很多的时间去看，但是我们的妥拉小组里面讲得很清楚，我盼望你们能够好好的去看一下。当这个索多玛王跟亚伯兰讲这个的时候，亚伯兰回答他说什么？回答说，我已经向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耶和华起誓，凡是你的东西，就是一根线一根鞋带，我都不拿，免得你说我使亚伯兰富足。他不要，他不从人接受任何的所谓的奖赏，他不要。于是在15章我们就看见神向他显现，神要给他什么？奖赏。弟兄姐妹们，你要从谁手中拿奖赏？从人的手中还是从神的手中？好好去思想。在15章，神与亚伯兰立了一个约，他首先跟他讲，你的后裔要像天上的星那么多，地上的尘沙那么的多，本身你要向外观看，数算众星，能数得过来吗？又对他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我们在这个第15章第6节看到，亚伯拉罕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他相信神讲的话，他在这个时候没有孩子，没有撒兰不能生育啊，没有孩子，可是神这么说的时候，他就相信。所以神说，你算为义。然后之后神又说，我要把这个地赐给你。然后我们看到亚伯兰说了，我怎么知道我必得这地呢？好像他不信一样哦，不是的，他相信他没有孩子，神要赐给他，将来会像天上的星那么多，地上的尘沙那么多，他都信。可是他对这个地呢，他要一个凭据。于是神就用牲畜劈开，然后使亚伯兰沉睡，神的火把从中间走过去，跟他立了一个单方面的约，神自己的约。这个约是永远不会毁坏的，不会废弃的，因为是神自己亲自做成的。那这个约神已经告诉他， 你的百你的后裔将会寄居在别人的地。我们知道这已经发生了，在出埃及记的时候你会看到，对不对？然后最后说我要给你的地是在哪里，从埃及河直到伯拉大河之地，很大耶，这块面积非常非常大耶。以色列地现在是小小的一块啊，他根本没有完全得着神要给他的地。听进去，以色列没有得着所有神要给他的地，但是亚伯拉罕已经踏过这些地。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放在心上。到了16章，我们看见说他信神的话，但是等不了了，等到一个程度他选择用自己的方式，85岁的时候让夏甲，其实夏甲的名字的意思就是那个外国人啊，哈嘎，那个外国人跟亚伯拉罕生了以实玛利，生下来的时候86岁，他以为就是这样了，这就是我的后裔了，他很爱这个孩子的。就在这个当下，17章神来造访亚伯拉罕，亚伯兰改名叫亚伯拉罕，沙来改名叫沙拉，一个是多国的父，一个是多国的母。我们看这个经文，17章的经文，神一出现，亚伯兰就俯伏在地，神对他说，我与你立约，你要做多国的父，从此以后你的名不再叫亚伯兰，要叫亚伯拉罕。在他的亚伯拉罕的名字里面加上一个黑，就是神的名字放在那里，代表生命的意思，代表生命的意思，记得黑就是神的名字。他说，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国度从你而出，君王从你而出，国度从你而立，君王从你而出，我要与你并你世世代代的后裔建立我的约，做永远的约，是要做你和你后裔的神。我要将你现在寄居的地，就是迦南全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永远为业，我也必做他们的神。在这里出现几个字，弟兄姐妹们，当你读圣经的时候，你非要注意的不注意不可的。我前面这里再告诉你们怎么看，他说，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国度从你而立，君王从你而出，我要与你亚伯拉罕，我要与你并你世世代代的后裔建立我的约。我请问你，这位与亚伯拉罕立约的是谁？当然是神，是不是？这位神是永生的神，永远不改变的神。但是亚伯拉罕他活到几岁就过世了？147好像，我如果讲错你们可以，我们看一下好了。亚伯拉罕是175岁过世，亚伯拉罕175岁过世，再来是以撒，再来是雅各，对不对？但是列祖一代一代一代都过去了，过去了，过去了。请问你，这位神还在吗？这位神还在吗？他还在。他不管对哪一个人在说话，他永远都在，他一点都不受时间的限制。所以他口中所说出来的话，他所立的约，他说是永远的约。请问你，现在还有没有以色列人？有没有犹太人？有。这位神是不是还在？是。这位神还在，他对着这个现在亚伯拉罕的后代后裔还在的，与他们坚立他所立的约。所以我要告诉你们，为什么约的永恒性不是在乎这个约，是在乎那个立约的神，你知道吗？他的永恒性是在乎这个立约的神，因为他是永远不改变的。 因为它是永远长存的。你明白吗？你放在心上。所以今天如果有人跟你讲神的约过去了，应许过去了，因为他不明白这位给应许的立约的神。所以整本圣经神的应许没有一样取消的，因为他永远都在。应许上加应许加应许加应许加应许，约上加约加约加约加约。你一定要明白这个，你才能够明白什么叫新旧约，我们这样称它的新旧约。我们在这里看到，我们在这里看到这位神跟亚伯拉罕立了约，在撒来的名字上加上一个嘿，也是神的名字，在他们两个人的身上名字上加上这个名字。这两个人在不可能的时候，完全无指望的时候，神让他们生下一个儿子，生下一个儿子叫以撒。那这个约，这个永远的约有记号，这个记号就是割礼。割礼，我再讲一次，割礼。你要知道为什么保罗一直在讲割礼，对，没错，但是他讲的意思你要搞清楚。这个割礼17章是在15章称亚伯拉罕为义之后发生的，对不对？他先称亚伯拉罕为义，他都没有做什么，他只是相信他就称为义了。但是割礼是在17章定的，因着这个割礼，以色列百姓就完全不仅在肉体上，在灵魂上，就是在属灵方面，在肉体上完全的分开了，跟全世界的人分开了。因为这是一个记号，在他身上有一个记号。所以当我们看到保罗在讲的，保罗一直在强调你一定要抓住的，他不是在推翻神所立的永远的约，这个证据不是，他是坚决的反对人说你一定要行割礼你才可以得救这句话。如果一个人因为要行割礼你就可以得救的话，弟兄姐妹们，我们后面圣经可以不用看了，每个人都去割一刀就可以了，对不对？事实不是，事实不是。因此这个割礼保罗特别举出来，特别把它抓出来讲的地方，就是心理的割礼。而心理的割礼不是保罗发明的，我们在生命记已经看见了，摩西一再的告诉以色列百姓，你们有割礼，你们有妥拉，你们所有东西都有，可是你们的心理呢是肮脏的，是污秽的，因为你的心没有行割礼，你的心没有行割礼。所以这个很重要的，我们说信仰很重要的一个地方，你跟新约可以连起来的，一样的道理。不是在乎仪文，不是在乎这些规条，乃是在乎你从心里。所以耶稣告诉撒玛利亚的妇人说什么？时候要到，你们要用心灵跟诚实来敬拜这位神。要记得，神所看重的是什么？你心里面的割礼完全的改变。但我要在这里再讲一次，保罗一点都没有取消神的话，在讲，因为他说这是永远的记号。你明白我在讲的吗？可是这个永远的记号不能代表你可以得救。如果讲到得救，你一定要有心理的割礼，你明白吗？好，这个很多的那个道理，或许我们有时间以后再说。但是今天我先把这个整个的妥拉的部分，很快的带过来。但是我现在要回到创世纪12章第一节，他所讲的勒勒哈勒勒哈 ，OK， 他讲什么？ 几个层面为什么跟我们有这么大的关系。第一个层面就是表面的这个层面，他说你要离开，你自己要离开，没有人逼你哦，是你自己自愿的，你愿意的、哦、你自己离开。离开什么？离开你的本地、本国、本族、富家，离开一切你所熟悉的。这是一个呼召，神对亚伯兰发出一个呼召。所以我今天说他是第一个要阿利亚的人，他听到呼召，他起来，他往上走，他有一个终点，他有一个目的。在希伯来书的11章最后告诉我们的，当时他都不知道，他听见，他起来，他离开。他离开你必须要放下很多的东西，必须放下你所熟悉的环境、文化等等的，你都要放下。但是在这里的离开，你离开的意思就是说，这是为你，亚伯兰，这是为你好，为你好。你的离开是为你好。你如果继续留在这样一个环境里面，这样巴比伦的环境里面，你继续处在那里，对你没有好处，对你一点好处都没有，你一定要离开。所以你记得在以赛亚书，我们有看到52章，以赛亚书52章大家都很熟悉的，11节，52章11节，那以赛亚先知告诉百姓，你们离开，离开吧，离开吧，从巴比伦出来，不要沾不洁净的物，要从其中出来，要从巴比伦出来。今天这样的一个呼召是对着所有神的百姓立约的百姓发出的。在这个时刻，此刻我讲的是今天此刻，这个礼拜，这个此刻，这个经文开始在对他的所有的百姓呼召，你要离开，你要出来，你不要再去沾那些不洁净的物，你不要再去与他们同流合污，你一定要分开。时候已经到了，每一个人你要听进去。你说怎么离开？求神给你智慧，这是为你自己的好处。第一个离开，因为你在过去，当你混杂在其中的时候，你没有办法做你自己。有多少基督徒，我讲一个最白的，你自己在你工作的地方，或是在你从小到大，你任何个地方，很多的时候是都不信主的人，他们知道你是基督徒吗？大部分的时候，很多人可以做见证说，他们都不知道，没人知道你是基督徒，因为你跟他们一样，一模一样。你很怕让人知道你是基督徒，因为如果让人知道的时候，人家会说，我觉得很奇怪，我从小就听到这句话，你是基督徒，你怎么会这样？而他讲这句话的人是不信的人，所以不信的人对基督徒都有一种正确的看法，基督徒自己不知道。你是基督徒，你怎么可以这样？你是基督徒，你怎么能做这样的事情？基督徒自己不知道。这个是时刻，你要听到这个呼召，你要离开，你不要跟他们做一样的事情。你在工作里，工作的地方，过去很多的时候说无奸不商，你听过这句话对不对？所以你在这生意的场合，你就觉得这句话就是可以的，我反正这个是要做生意，所以我一定要用谎言或是什么来做。但是你要离开，离开巴比伦，因为在神里面没有谎言，你信吗？你说我要是不跟他们一样，我就没有办法活下去，我没有办法这个过日子了。你看着这位神如何分别你，如何分别你。我们看着亚伯兰出来，好像他离开那个世界，其实他进入另外一个世界，是不是另外一个地方？可是他这个动作，他一出来的一个动作已经将他完全分开了。尽管他走进迦南地，迦南地仍旧是那些人，一样的人，可是他在这个世界，世界却不在他里面了。你明白吗？他继续在这个世界里面，可是世界认出他的不一样，他 世界不能进入他的里面，不能影响他。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影响这个世界太少，太少。是时候了，雷雷哈，你要听到这个话，要出来，你要开始影响这个世界。你说怎么可以？不可以，但是他可以，你明白吗？神可以。你所要注意的就是他的声音，你跟着他走。或是另外一个一层的意思，就是 go with yourself， 就这样意思，就是说你带着你自己离开，很有意思哦，带着你自己。他用一个解释来讲，就是说你基督徒本来是一个好像一个有香气的一个瓦器装着。这个瓦器里面有香味香气，但是很久的时间我们都摆在角落边，你摆在角落边那个香气都不会出来的，是不是？香气不会出来的，久而久之就没有了，没有味道了。可是你在这个时候你要出来，你要离开。当你离开的时候，你开始动的时候，当他从哈兰乌尔到哈兰，哈兰到迦南的时候，他开始动，开始动的时候，他身上的香气开始发出来了，人要看见了。搬动的时候，你离开的时候，你真正的你自己就会出来了。我不知道你们听进去多少基督徒，我们做基督徒这么久，我们做基督徒这么久，你如果有一个点上站起来说，就像那个浪子一样，我为什么在这里吃这个猪食呢？我的父家不是有什么一切丰富的为我预备的吗？你如果有一个动作，你站起来说我要离开这里，我要向着神走去的时候，你的生命都不再一样了，真正不再一样了。你身上的香气人家要看出来了，这是你都不用讲了，人家要认出你是基督徒，你明白吗？我在以色列很多次，很多的时候去店家陪很多人买东西，一起不晓得为什么他们看到我就会认我，就是你是不是牧师？我觉得很可怕，我不会觉得说哇你看他看出我是牧师，我觉得很可怕。为什么？就表示我自己言语行动口舌意念我都要小心，不是吗？我自己的那个感受他们可以看得出来，他们在认这些犹太人真的在认，在你们当中有哪些是真的？我认识好几个就是这样子，后来跟他们都成为好朋友。每一年回去，奇怪，一年都没见面，怎么一看到我就认得？有时候我戴着黑眼镜，有时候我把头发绑起来，就看到我都认得。我还是要讲，我一定要小心。我所谓的小心就是我一定要很自觉我所代表的是谁，你明白吗？你身上有一个香气。还有第三层意思，这个 Leha 还有一个就是 go to yourself， 意思就是更深的一层，就是什么？就是离开，然后进入去寻找，好像用一个比较白的话，就是你去寻找你灵魂的深处，你的来处是在哪里。当我在思想这句话的时候，我想到什么？每一个人都是从伊甸园印着在亚当里面出来的，是不是？我们只有在耶稣基督里面回到，在他里面寻找到那个根源，回到起初的那个伊甸园，你才会完美，你才会完成这条道路。所以这个意思的第三个意思就是更深的，到寻找你自己，你的真我。就像亚伯拉罕生长在一个做偶像的一个家里，他不能满足，他觉得这是不对，因为他脑筋可以思想，或是说我们说他真的是遇到挪亚跟闪，他已经被教导，他知道认识这位独一的真神。可是他处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错的当成对的，拜偶像变成对的，因为国家，因为这个宁禄是这个样子，是王，他是王啊。 所以以为说大家都是这么做，所以应该是对的。可他心里不能满足，他没有办法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活出他的真我，找到他自己的根，找到他自己的根，他一定要离开。我不知道你是不是那一位，你一定要离开，你不要再给自己很多的借口。我们有很多的借口。那天我跟我们的就是在以色列跟一位哈兰妈妈讲，我跟他讲说亚伯拉罕离开那个哈兰的时候，他拉还活着，他去看圣经，他说对耶，他说这个对你们华人来讲很难耶。为什么很难？因为你父母还在，对不对？你没有办法出来，所以他这个离开是不得了，他必须要，你知道他一离开就没有再回去了，不归路啊！哈，亚伯拉罕走了一条不归路，没有再回去了。直到他父亲过世没有回去过，他儿子要娶妻，他派仆人去的，对不对？他没有再去过了，就走了，走出来了。然后最后一个意思 Lech Lecha 还有一个意思就是 Go by yourself，意思就是你要自己独自一人走这条道路，你要独自一人的走。当然你看到他带着他妻子，带着他的侄儿，他们情愿跟他的。圣经告诉我们说他还有人口跟着他，300多位，对不对？他带着一些他在哈兰所得到的人口，当然犹太人的解释是他在那里传义道，传福音，传独一真神的道，这些人信了他，这些人跟着他一起走出来，但是他必须要自己走出来。你不能够要这个人陪你，那个人陪你，如果他不是跟你同走的。但是这条道路是独自的道路，独自你自己要走的道路，你不能依靠任何人。当你听到他的声音Lech Lecha 要你出来的时候，你只能眼睛注视着他，看着他。只有这样的人他才能够遇到这一位独一的真神，只有这样的人，你不仅没有牵绊，你没有附加本地本族附加的牵绊，你有一个目标，你有一个独一的对象，你向着他，你一直走，所有跟着你知道你认识你的人一起的走向那个终点站。所以今天神借着这个题目妥拉的部分很有意思，去年有以色列政府把在这一个礼拜里面设了一个一天纪念日，这一天的纪念日叫做阿利亚日，就回归日，很有意思。他没有选择其他的日子，他选择这个礼拜，在读这个 Lech Lecha 的时候，在读这个的时候，叫做回归日，回归。神从地极，从地的视角，在呼召他的百姓回归，回归。我们每一次到以色列去，是的，我不是拿以色列护照，我是回归。你知道属灵上的深层的意思，我在回归，我正在做着回归，我知道他在呼召我，他呼召我回归。我们今天的妥拉，你看到神一开始当亚伯拉罕开始走的时候，他到的时候，他筑坛的时候，神就马上告诉他一句话是什么，他说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神马上奖赏他。在这里我又要跳到一个值得我们思想的地方。你知道神是一位可以喜爱奖赏我们的神吗？我们最近在学钥匙打开天国经济这个课，我实在很欣赏这个 Sean Bolt， 他讲到有一课我们还没有上到的，可是我想要在这里跟大家分享的。神喜欢奖赏那些听从他话语、愿意遵行他话语的人。再讲一次，神喜欢奖赏 那些听他话语遵行他话语的人。但是他说我们被教导的就是不要，我不需要，主，我不需要从你那里得什么，我欠你太多了，我要把我自己完全的献给你，就是这样就好了。所以当神把礼物送给我们的时候，我们说不要不要不要，神啊，你给别人吧，我不需要。今天我要告诉大家，你要改变你的思想，你要改变你的思想，你要欢喜领受，因为他给你的这个礼物就好像是一个印记一样，他还有更多为他的百姓，为那些心腹们，为他那些跟随他的每一位存留的。当我在读到这个的时候，我也想到为什么有那么多的特会，那么多的讲员在讲说，哇，你们要怎么样求，你求然后神就会赐福给你。我就发现说我们都要福，对不对？我们都要祝福，像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可以啊，所以我也要祝福啊，祝福啊，很多祝福。然后说亚伯拉罕这个脚掌所踏之地都归给他，他的子孙再回去，他的子孙回去再踏，每一个脚步都是他们的了，所以我们也去踏。我就看到很多人都在踏脚步啊，在日本踏脚步，在中国踏脚步，在美国踏脚步。你弄错了，弟兄姐妹们，弄错了，弄错了一件事。他要那些听从他话语的人，我再讲一次，他要那些听从他话语的人，听从他的妥拉的人，妥拉就是他的教导，他的指示，他的训诲的人，他要丰丰富富的奖赏这些人。然后你要知道，亚伯拉罕去踏这些地是神告诉他去做的，你知道吗？你不能讲说我要去踏，我要踏很多地方，然后这些都成为我的。你去等吧，等到耶稣再来恐怕都不会成真。为什么？因为他没有跟你讲，你明白吗？他没有跟你讲，你赶快去踏，你走过的路都是你的，有不一样的，你们知道吗？有不一样的，他告诉你，你去做，他一定应验，他一定应验。放下你一切所有的，几个人能做到？真的放下你一切所有的，你所熟悉的，你所看为宝贵的。我们每次到搬家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哦，你这个也放不下，那个也放不下，你知道吗？知道吗？就到搬家的时候，我最近可能要搬家，我开始在看东西，这个要留下来，那个要留下来。到今天，我站起来看看这些东西，我都不要了，我不要了，我放下了，我通通不要了。你要懂得割舍，你要全部割舍。亚伯拉罕是全部割舍的，你建立起来的名声全部割舍，你做得到吗？因为你要走远路啊，你要走很远的路啊，你不能拖拖拉拉的，这个也要那个也要，生活上完全的要净空，从头开始。你看他一路的奖赏你。我每次到了周五安息日晚上，我就开始祷告，主啊，我要讲什么？你们不要以为我都没准备啊，我都有准备的，我准备很多，然后我自己都已经听完了，我都听神跟我讲的道，我都听完了。主啊，我要讲什么？每次清晨的时候，他就会提醒我，就让我 OK， 我就讲这个。今天早上也一样，他要我跟大家分享一个见证，分享一个见证 跟今天的经文挺有关系的。有些人，很多人已经听过了，但是大部分的人我想还没有听过的，没关系，你听过的你就是再一次。我觉得我们常常需要，我自己都常常需要来把这些发生在我身上的这些事情呢重复的思想，因为他的神迹在我的身上，我必须要常常去回想他到底在做什么，他已经做了什么，我要感恩啊，我要感谢他。我记得当年怎么样子从美国听到呼召来到日本，他告诉我来日本，你知道对我来讲很不容易的，真正很不容易的，因为我们的家庭孩子还在小，还小，还在读书大学，那大学需要很多钱的，但是神就是在这个时刻呼召我，然后我已经拖了几年，我很清楚他要我来，我拖了几年，直到有一位属神的姐妹告诉我，问我一句话，因为我一天到晚在跟他做见证，说神这么告诉我，神这么告诉我，他要我去，他要我到日本。直到有一天他实在不想听了，他告诉我说，好，我相信你所经历的这一些，请问你什么时候走。哇，他不知道，他这一句话好像一个炸弹一样在我里面爆炸。我什么时候走？对耶，我什么时候走？我在等什么？我在等我孩子长大，还是说我在等我家庭环境变好了，还是等说每一个条件都可以了我再走。于是我就下定决心祷告，进食祷告寻求，你要我什么时候走。我自己选定40天，可是第二天他就告诉我什么时候走了。那我想我到底还要不要再40天呢？第二天都已经知道了，下定决心了，好，决定走，放下一切我认为很重要的。当时在神学院里面自己负责一个出版部，很重要啊，没有我就没有了，很重要，对不对啊？你是唯一的一个人呢。放下，全部放下，就放下，没有任何的理由，没有因为说我需要钱，我没有足够的钱，我怎么去，我都没有求这个，就走了，就来了。那我要跳快一点，一跳就跳到2011年那一次。那其中的经过非常的奇妙，可是到了2011年我们才从以色列回来，我带着大家很高兴的去参加这个以色列的我心旋律的那个以色列之旅，回来我们就遇到了东京最大的地震，日本最大的地震，311大地震，对不对？那一个大地震一震，震到三月的时候，震到大家都不能来聚会了，我不知道要做什么，我停在那里，停顿在那个地方，然后我就听到他神告诉我，我要你去以色列，我要你到耶路撒冷过逾越节。那这个话我马上回答，我说不可能，主啊，我不可能去。我第一次去的时候晚上都不敢出门的，我在耶路撒冷住在那个酒店，连哪个酒店我到现在都不记得了，晚上不敢出门的，因为人家说恐怖分子太多。第二次去是跟着大家一起，还好，是不是？可是也住得很远呢。那每一次都是有一个团一起去的，现在他要我一个人去，独自去。感谢神，我有很好的姐妹，说我们就去吧，所以我们有三个人就到了耶路撒冷过逾越节。就到逾越节票买了要走之前，神告诉我说，之后你要到加利利海，你到加利利海。弟兄姐妹，我现在在讲这个耶路撒冷加利利海，对我来讲现在是太熟悉了，可是在当下我是一点都不知道要怎么去，一点都不知道要到哪里去，心里是非常非常的慌张的。但是神说很清楚，你知道吗？像这样的话都很清楚听到，以至于你不能说不要。就像我当时离开美国的时候，我不敢， 我可以跟你讲说，我不敢说我不去。我就是到一个程度说，我不敢说我不去。我就来了。那这次也是很清楚，他让我很清楚知道说，我一定要去。我二月才去，我现在四月，我马上要去过逾越节。然后完了之后马上要到加利利海。还好网络可以订，好吧，我们就订旅馆，只要有旅馆就可以了。就这样子。然后到了加利利海，在一个很奇妙的一个场景之下，我住在该萨利亚，只住两天哦，然后就搭着计程车到那个就是约翰福音第21章的地方哦，就是彼得遇，就是他们去捕鱼，然后主耶稣问他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那个地方是我想去的，所以我就到那个地方，我在那个地方祷告。出来以后也不晓得去哪里，没有车子，但是呢，很奇妙的就有一部车子停下来，说你要去哪里？我说我们想回到该萨利亚，然后你上车，我带你去，我们就上车。可是这位司机呢，不是往回走，他是往前走，就这样子绕了一圈加利利海，就是这样子。我就回到了该萨利亚一圈，那一次，然后我们就回来了。那从此以后，神学友团队的工作就开始了，神就开始了带领了，一路一路的一直到今天。我们一共带人去以色列，差不多有3次，对不对？这一次不算的是3次，包括这一次大概有4次。我知道很多人想要在约旦河受洗，像我们的耶稣啊一样，主耶稣一样，所以我们每次都有安排说在约旦河受洗。可是我们跟了一位导游哈拿妈妈呢，她就是可以说服你。她说，约旦河的水都是从加利利海流下来的，所以这个水是一样的。OK， 那我之前回来，神说去耶路撒冷过逾越节节期，到加利利海兜一圈，我都不晓得为什么。可是我回来之后有一天，很清楚的听到话，很清楚的听到神说，我要赐给你加利利海的丰盛。马上跳起来，加利利海的丰盛，哇，不得了。你知道主耶稣在加利利海呼召门徒，是不是？我要叫你得人如得鱼一样。可是对我来讲，这不晓得是什么意思。可是我告诉你，神给我的应许我都信的，所以这个是成为我几年的祷告的话语之一，天天祷告的，因为这是他跟我讲的话。 OK， 4次带领大家到以色列绕一圈，这4次都在加利利海施洗。你们当中有很多人在那里施洗，当中有很多人在那里受坚信礼，有没有？我还要再受一次坚信礼。我们在那个地方再一次的成明我们的心意，我们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的爱他，我们要完全的为他而活，是不是？你还记得对不对？在这一边加利利海的那一边东边3次，还有一次是我私人去的时候带着几个人，几次在那里施洗。这一次在这一边西边，主耶稣走过的就是很靠近那个摩大拉会堂发现的那个会堂的地方，我们在那个地方施洗，还有坚信礼。这一次神提醒我，让我看见这是一个什么，一个记号。当他叫我去走一圈，他叫我去加利利海的时候，他没有叫我走一圈，没有。 OK， 他只是叫我去，但是我被人家带着走一圈，我自己不知道的。回来之后告诉我说，我要赐给你加利利海的丰盛，这成为我的祷告。再讲一次，然后呢，直到这一次我忽然之间明白为什么我总是不能够带你们到约旦河去施洗，我一定要在加利利海， 我要坦白的跟你们讲，这不是我的选择啊。特别是这一次这一边啊，哎呀，那个泥土之黄啊。但是我们还是在那一边，这一边那一边。这一次下来，我忽然之间很清楚的看见神给了我一个印记。这是一个记号，就像亚伯拉罕一样。我今天在读这个的时候，我忽然间明白，他说你起来纵横走遍这地，踏遍这地，我要将这地赐给你。他到死都没有看到，他到死的时候他只有买了一块地当坟墓当坟场，是不是？他信，每走一块地方神就应许他，他就给他一个应许，他就信，他就在往前走。今天从亚伯拉罕的时候一直到现在将近4000年，神的话语，神给亚伯拉罕的话语有没有应验？有没有应验？他说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是不是？有没有？我告诉你，从原文上这句话，有人犹太人真的是很会读圣经的、哦、他看到这句话说，他这一句话，地上的万族是以家庭为单位的，然后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是从那个希伯来文，你们会的人可以去看、哦、他说是地上所有的家庭都要因着你被接之进来， grout in， 接之进来。我们今天透过谁？透过主耶稣，是不是？透过耶稣啊，我们被什么接之进来？接之进来，万主都要因你得福，都要因你得福，应验了，在主耶稣基督里面应验了。神给亚伯拉罕，因着他的信心的道路，神应许他，这是奖赏，你知道吗？他给他奖赏，他信，他没有说不好意思啊，我不要接受啊，他要，他信，虽然都还没有孩子，也信。神告诉我说，我要赐给你加利利海的丰盛，我信，我不知道怎么做，他知道，不是我，所以我去走了。所以他没有告诉我你要怎么做，可是他带着我，我觉得他是慈神爱所拉着我去走一圈，慈神爱所教我，让我在这里做这些事。很多的时候不是出于我知道，我愿意，我去做，我只有一件事，我离开，我跟随你，单单跟随你。弟兄姐妹们，你有没有听进去？听进去，神要做奇妙的事，他给的应许很多，这些都是我的祷告。为什么我要祷告？因为我信。我还没看见，我也不知道如何做，可是我信。这10年走到这里，10年走到这里，不是我，弟兄姐妹们，508不是我，你们不要看牧师真厉害哦，不是我，我没有钱呢、啊，你们都知道的，这不是一个人靠着有钱就可以，不是，神兴起。不晓得兴起谁，我都不知道，就在这里做这些事情，就在这里。你懂得宝贵吗？你知道这就是神迹吗？你在寻求神迹，你眼睛有看到神迹吗？这就是神迹，在这里，他讲话，有人傻傻的信，有人傻傻的离开，有人傻傻的就跟着走。今天我深深的感觉到，今天神在呼召。一样的，雷哈雷哈，他在呼召，他在呼召你，他在呼召你，每一位今天在场的每一位，我不能讲他在呼召我，他已经呼召我了，我已经在做，而且继续在做，但是今天他在呼召你，呼召你，弟兄姐妹们，不要看别人，是你，他在呼召你，你要离开，你要离开，你离开了吗？你舍不得吗？你是不是还有很多东西舍不得放下呢？你还是要牵扯不清呢？你知道你可以离开世界，但是不能让世界进入你的里面。 你可以离开埃及，但是不要带着埃及走。我们今天神很清楚的一样的在呼召我们每一位。你说牧师，这是你的呼召，我不是我的，我坦白的跟你讲，不是我一个人的，是全部的人的。今天你为什么会在这里？今天你为什么会在这里？你说我也不知道。我们当中有很多人告诉我，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就在这里。但是你就来了，你就在这里。神在呼召你。前面有人孤单的走了长长的一段路，踏出可行之路。我们今天看到罗马书，刚刚念过的罗马书第四章，我们看见这一句话。他说亚伯拉罕，第12节，我从12节，又做受割礼之人的父，就是那些不但受割礼并且按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未受割礼而信之终极去行的人。我现在要你注意的就是相信，相信他的那个终极足迹行的人。我们前面有亚伯拉罕，我感谢神，他在我们前面走，他信，他跟我一样不知道，但是他信，他跟随，他就往前走，神给他一路的应许，他信，他承接，直到他死没有看见，但是几千年下来，这位永活的真神，永活的真神，在亚伯拉罕所走过的道路上，带领许许多多因着相信的人，因着信的人同样走这样的道路，同样的踏上这个足迹。这是一条可以走的路，不难的路，因为有许多的人走过了，已经有许多的人走过了。所以我要再一次的说，他在呼召我们，今天还没有完，他要做的事情还没有完，要直到耶稣再来的时候，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所以他在呼召我们成为另外一个族类，像亚伯拉罕一样成为另外一个族类，不同的人类，在耶稣基督里面回到起初，回到当时，在伊甸园里面可以与他同行，天起凉风的时候他就来了。我要你们思想一下，这是一个呼召你做孤单的人的呼召。你首先是要孤单，没有人赞同，或是没有人陪你一起走。我们常常有很多的借口，你等候这个等候那个，但你等到最后你没有办法开步走。我看到太多，这一生看到太多，虽然我只活短短的人生哦，可是呢太多见证，很多人没有办法迈开脚步走，因为有太多的牵绊，不管是人的，来自于人的，还是来自于东西的那种牵绊，太多的理由。但是我们今天被呼召，要像亚伯拉罕，要像亚伯拉罕。亚伯拉罕经过许多的很难的岁月，你不要只看到说他享受一切神给他的丰盛，但是他一样的在这个人世间喜怒哀乐生老病死一样要经过的，但是唯一不变的是那位呼召他的神与他同行。一直到最后，我很感恩这次去以色列的时候，哈拿妈妈一直提醒我们 当我讲到一个等候，他就告诉我，等候跟盼望是同一个字。当你在等候，我们的人生充满了等候，很长的时间。我如果当年知道神要带我走什么路，我有可能缩脚，我不知道，我也有可能还是傻傻的跟着走，我都不知道。但是他从来没有应许我说，就像我们有一首诗歌讲的，天色常蓝，没有，这条道路有高有低，这条道路有难行的时候，可是神他的慈爱，他的信实，使我，他的恩典使我今天仍旧在这里，今天仍旧站立在这里，而且还要继续往前。我要每一个人这个时候请你闭上眼睛，你不用看别人，这是一条孤单的道路，是一条你自己要决定的道路。这个雷哈雷哈是你自己，只有你才能走的。当你走的时候，你的生命要发出香味，人要看见你不同，但是有可能你会遭受逼迫，有很多困苦，可是他的眼目一定在你的身上，因为他呼召你了，他呼召你了。我知道许多人不管在近处在远处，有许多人仍旧跟着这个呼召。是的，我或许是承接这个呼召的第一个人，但是有许多人回应，一起在走，一起在走，如同亚伯拉罕跟着许多，有许多人跟着一起在走的，为了要成就神所定的计划，他的旨意，一直到我们的良人耶稣啊再来的那一日。弟兄姐妹们，离开吧，真的下定决心离开吧。短短的几十年，尝尝，来尝尝他的恩典的滋味，来尝尝他信实的滋味，来尝尝他永远不改变的爱的滋味。只有你跟随他的时候，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我们的神，我们的父。今天这一段经文深藏着许多你要对我们说的话，等候着我们每一个人去挖掘，但是摆在我们耳朵中的，摆在我们眼中的，摆在我们心上的，是我相信是你今天此刻，就是此刻你在寻找一批人，你在呼召一批人，像亚伯拉罕一样愿意踏上这一条信心的不归路，没有回头的。但是我们知道围绕在我们四周的见证人如同云彩一样，他们都要告诉我们说，这是一条可行的道路，这是一条可行的道路，这个旅程是值得的，值得的。你只要顺着信心之父亚伯拉罕的脚中行，我们一定会在最后和他一样遇见我们的大祭司，我们的耶稣啊。我们感谢主，谢谢主，人非有信不能讨你的喜悦。但愿今天在你面前的每一位，有耳朵听见的每一位， 都因为信讨你喜悦。主，你要奖赏那些信你的人，有行动的人，不是坐着说信而不肯动的人。主，那些信有行动跟随的人，你要奖赏他们，用着你那不变的爱，永不改变的应许，你的约，带领我们进入永生。哦，主啊，感谢你，赞美你，何等的喜乐也一样摆在我们面前，我们拣选听你的话，来哈来哈离开。谢谢主，赞美主。主，你寻求，你在每一个人心中寻找鼓励呼召，让这些人能够起来，每一位一个也不失落，直到你成就你所要成就的一切。我感谢赞美你，谢谢主。我祷告感谢是奉靠耶稣啊哈马谢赫主救主耶稣基督宝贝的名，阿们阿们。